但谁是大的先知？他是个失败的先知。稀奇吗？他能不能忍受那个失败？他应该是不能忍受，他不能，他应该不，他应该是零缺点的，对不对？他应该是一切都顺利，对不对？但是稀奇的很，在他身上好像有一个遗憾，在他身上好像有一个缺口。美则美，什么都很好了，但是因为什么？神的荣耀，神他老早知道神爱世人，他老早知道神是这样爱他们，神他老早在他这一讲，他一定悔改，一悔改神一定不毁灭他们，神不毁灭他们，现在遭殃了，现在神的见证怎么办？现在神的百姓怎么办？那更重要的，约拿的话落空了，所有弟兄姊妹，约拿丢脸了，约拿的面子挂不住了，神得着所有的荣耀，他得着所有的羞耻。弟兄姊妹，这个经历你能够忍受吗？你能不能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你能不能说荣耀都归给主，羞辱都给我，归我自己？约拿那个时候不能说这个话，为什么？他的灵跟他的魂没有分开。他虽然爱主不错，但你又怎么？他到底是个属魂的人？你怎么知道他属魂的人？一会儿他是大大的不悦，但一会儿呢是大大的喜乐。神不是给他一个匹马术吗？就大大的喜乐。所以你看，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一会儿大大的欢喜，一会儿大大的沮丧，这个你去看医生好了，这个一定是有躁郁症，这个叫躁郁症。你知道一个人有没有抑郁症，你看得很清楚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人一定要求死的，他逃避躲避，奇不奇怪？第一章不是躲避耶和华的面吗？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呢，约拿是躲避自己的面，因为他没有脸了。他太痛苦了，你看见吗？现在他有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虽然他顺服了神的旨意，结果他没有脸了，你看见吗？没有脸根本挂不住了。那么现在我不要看我的脸，我根本这个太羞耻了，那给我死吧。所以弟兄姊妹，约拿永远做个逃避的人。第一章逃避耶和华的面，第四章逃避他自己的面。那个面是没有脸面的面，那个面是失败的那一面。为什么他讲的那句话根本就没有成功？所以他就生气，所以而且甚至发怒，就祷告耶和华。奇怪，你发怒普通祷告不出来，对不对？一个人发怒还要祷告吗？你一发怒你就表示于主，你就交通就脱了吧。但是约拿到底还不要忘记，约拿有怨气，有什么都是告诉主。我们不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发怨言难处在哪里呢？就是说全世界都就一直说，全世界都知道神怎么对待他们，他们就是没有让神知道。神是最后一个听见，你看见吗？今天难处在哪？难处就是你有很多的怨言，你很多的委屈，你告诉了全世界人，你马上全世界都能，你一做见证大家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像广播机一样，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没有让主知道。大家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马大埋怨主，为什么你不找回来？玛利亚也是啊，但他们两个姿态不一样。马大是埋怨，但是玛利亚埋怨的时候，他在主前埋怨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怒气，这里有一个不悦是在主面前的，你明白吗？他不管怎么样，他不满意的告诉主，他真实的告诉主，主啊我不满意，主啊我过不去，我现在没有脸了，我实在不行，我实在生气，他的确这样说的。所以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现在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什么逃呢？就是因为我太认识你了。那你果然就像你所说的一样，你果然就是这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我就逃了。那么现在我顺服了，顺服了，我就照你的话讲，照你的话讲，结果呢，你果然回头了。那你是悔改了，不是，你是回头，你是改变了，大家都蒙恩得救，那我的脸在哪？我跑在哪里去？我到哪里去？你得了荣耀，我得了什么？所以弟兄们明白吗？所以难怪我要逃啊！但是现在你看我做了一个好处吗？我逃了半天，结果什么也没有。你看，所以他就发怒嘛。所以下面怎么说呢？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我讲过了，尼尼微人求生，所以他们祷告，他们悔改。随手他们求生，他们也在那祷告、求告。虽然他们各起头求告他们的神，但是后来他们认识真神了。但是很稀奇嘛，约拿居然求死。 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看见居然发生在谁的身上呢？居然发生在约拿的身上，也居然发生在谁的身上呢？也居然发生在以利亚的身上。你记不记得以利亚也是求死啊，也是求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神怎么对付这个人，就表示这个人灵跟魂是没有分开的。有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哦，大大的欢喜；有的时候呢，一沮丧，一落到自己里面呢，大大的沮丧。所以你取去我的命，这就是以利亚吗？在加密山上多么荣耀，多么得胜啊！哦，那个经历真是好像三千年的经历一样，真的觉得你知道吗？这个人的确好像被提一样。但是后来他逃避他的命令，躲逃避的时候，你看见没有？很稀奇啊！他逃跑跑跑很远很远的地方，哎，结果呢，他求死。那么我要劝勉在座弟兄姊妹，你如果帮助弟兄姊妹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有的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也会落到这种情形里面。我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叫他好好吃饭。他好几天没有吃饭了，你知道吗？好几天要么进食祷告，要么怎么真的过不去，怎么他没有吃饭。所以这个时候呢，天使叫谁吃饭，叫一定要好好吃饭，你吃完饭再说，你看见吗？你吃完饭这边就好了，一点就好了，没有那么麻烦。那这个人怎么，这个人已经掉到他自己里面去，掉到坑里面出不来了。所以感谢主，就怎么等到后来他真的躲到山洞里面，真的就好像掉到坑里面去一样，神就把他叫出来，叫到外面来，然后看见有风，有风经过，耶和华不在其中，大风啊，然后有地震，神也不在其中，火也不在，都是戏剧化的经历，都不在其中。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他不能再有戏剧化的经历了。你看见大风地震，根本在加密山你已经看了嘛？你450个先知对一个真理先知，你看看，当你一面你看见神的同在而荣耀，一面你这个人受不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境力太小了。你看见你这个神经啊，已经崩到一种喜乐的地步，已经到三层天了。但你到底还是人呢？你不要忘记，你不是天使啊，你还人呢、啊。你这个人根本就装不了那么多东西的嘛。你一下子大起，等一下打落，然后结果耶西别追你，结果到时候你就打落，从一个天上就掉到地上了。所以你最后当然求死嘛。那神怎么对付他？神有办法的。神的办法，第一个你要从你克制出来，第二个呢，你再看见这戏剧化经历的时候，你现在不要忘记了，你就是因为这种大起大落，把你的情感落到这个落到那里，所以这个魂跟灵没有分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圣灵告诉我们看见耶和华不在其中，明白吗？你起初幼稚的时候，耶和华是在其中，现在呢，神要拯救你，你不能在这里面再待下去，不行的，所以怎么办呢？圣灵做工了。圣灵曾经像风，也曾经像火，你五旬节就是如此嘛。但是你到了13章以后，圣灵就是微小的声音了。所以很基础，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风后来呢有微小的声音。那微小的声音是什么？神告诉以利亚说：“你为7000人，我为7000人，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你知道为什么他沮丧吗？他认为说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然后神告诉他说：“没有啊，你不是你像你这样的多的人还有696，还有6999个，你是7000个里面的一个。你本来把自己看得太大了，自己着迷了，所以你掉到坑里面去。现在神把你缩小，再缩小，变成1/7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是7000的里面是你的一个的话，你就蒙拯救，你从自己就蒙拯救，因为你太大了。”所以你帮助你的孩子，千万孩子从学校拿了成绩回来高兴得不得了，那你要替他欢喜，你要和他一起欢，你说我真是用英文讲，我真的很为你骄傲。但你再提醒大家，但是我儿啊，你不要忘记，全世界像你这样的人多得很，那就好了。你如果告诉他全世界只有你，那就糟糕了。所以你看，这个人今天就是觉得只有他，你看只有我们站住见证，别人都不是，只有我们是，没有那么伟大，弟兄姊妹，没有那么重要。现在呢，圣灵做了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不是把约拿再放在鱼腹里面，不是，现在神另外一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什么呢？所以下面，然后耶和华就说：“你这样发怒和你这样发怒啊、合理吗？合乎理吗？”那么懂的原文能告诉我们说，这个原文的意思，那个味道不一样。味道什么呢？味道就是说，神是充满了同情的口气，因为神实在爱约拿。你看见吗？约拿的确顺服了，但约拿这个人还是没有改变，还是属魂的人呢。所以神说：“你生气了吗？意思你这样生气，你对吗？ 那个口气不是审判的口气，不是定罪的口气，不是，乃是同情的口气。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神这后来约拿怎么蒙拯救的？乃是当他与神对话的时候蒙拯救。现在你看见吗？什么叫灵和魂分开呢？灵和魂分开的秘诀是什么？秘诀乃是需要神的话。所以不要忘记前面讲经历，讲到死而复活的经历，但是现在要讲的话，回到主的话。那么现在约拿怎么能够从他自己里面拯救？怎么要让灵和魂分开？你看这里有一段的交通，这里交通就是约拿生气了，他还是活在主面前，还是跟主对话的。然后主说，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哎，结果约拿有没有回话？没有回话，他根本一句话也不吭。结果怎么样呢？就拿约拿出城，就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你看，你神问他说：“你生气了吗？你这样生气对吗？”他没有回答主的话，生闷气，这叫生闷气。什么生闷气？我就是不回答你，我生你的气。那你怎么？他到底生什么气呢？他就去坐搭了帐篷，就坐在那里看那个墙啊，到底倒不倒下来？因为他的意思就是四十天以后，你因为一定轻浮了嘛。所以现在还不死心，现在虽然主后悔了，但是呢他不行，他也挂不住了，所以呢他就用我们的话，搬个凳子就到院子里面去，那么就去看那个墙倒倒不下来，他就在那里搭一座帐篷搭一座棚，就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他等了半天，那个城墙也不掉下来，那个墙怎么样也不倒下来。那么神还是幽默的，看得很辛苦，自己搬了板凳，自己弄个帐篷，那个帐篷呢淹不这个遮不住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一棵披麻树。这个披麻树不要忘记，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披麻，这个披麻树圣经里面那个在那个地方的披麻树，那个披麻树普通都像一个棕榈树一样高，棕树一样的高，而且叶子很大。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一定比帐篷要大得多了，一个叶子很大，而且呢这个披麻树啊在那个地方有个特点，就是几天就长那么高了。这个很在所有神的植物里面很少有一棵树这么长这么快一下就长那么高的，所以神就用在所有植物里面长得最快的一个植物来做神迹。结果怎么样呢？他神呢就安排一个披麻使其升过发生高过约拿，引而遮盖他的头。帐篷还不够，现在呢这个影子遮盖他的，救他脱离苦楚。这苦楚的原文是什么？就是恶。你因为恶达到我的面前，现在神要救约拿脱离他的恶，就是他的肉体。什么意思？当神欢天喜地的时候，结果他发怒，你看见吗？他的性情，他不能与神一同乐，不能。虽然他顺服了神的旨意，他到当年满之后，他现在在生闷气。那弟兄姊妹，好了，现在神看得很辛苦啊。那神知道他在生闷气啊，所以神就安排了这个树，这个树呢一长起来，那么就遮住他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约拿，但神的目的为什么要这样做？神这样做的目的，这神迹不要忘记啊。为什么神迹呢？因为他一夜之间就长起来了。本来要好几天的，那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所以神没有违反一个神迹，不过神把它缩短了，这是神的指头，所以一夜间就长起来了。所以这个神迹就像鱼肚就在鱼腹里面神迹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神迹呢就引而就是盖过他的头，救了他脱离苦楚，脱离他的恶。神的目的这样做就是要叫他从里面拯救出来啊，把他从自己壳里面拯救出来。约拿因这颗披麻大大的喜乐，你看见吗？现在要到天堂了。那本来呢在地狱，现在到天堂了，本来是大大的不悦，现在大大的喜乐。所以圣经告诉我，尼尼微是大臣，那么不要忘记约拿他的情感，他也是个不稳定，是个不平衡的，一会儿喜乐一会儿悲哀。所以你看见吗？一个人常常要么大喜要么大悲，就证明他情绪很不稳定的。这个人的的确是有病的，就像约拿这样，因为他的灵跟魂没有分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要拯救他，要叫他拯救他脱离他的恶，因为这颗披麻大大的喜乐。第二天早晨，结果神就安排另外一条虫子咬着披麻一直苦干。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 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弟兄姊妹他又来了，你看又发作了，你看又发作了，你